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彼得前书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彼得对于当时的收信者，也就是分散在各地的外邦信徒，给他们有三方面身份的提醒。一个就是他们是神的选民，第二个身份呢，就是他们是寄居在地上的侨民，第三个身份是他们因着受到逼迫被分散在各地的神的百姓，所以我们简称它叫做散民。那么这三种身份不是当时彼得书信的收信者拥有，而是我们现今历世历代的信徒呢，也都是具有这三方面的身份。所以呢，当我们在查考彼得前书的时候，不仅仅只是去明白了解这真理上面的一些字词或者真理的原意，更重要是也让这些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帮助。好，那么在前三课当中呢，我们已经将彼得前书第一章查考完了，今天呢，我们将进入到彼得前书第二章一到十节的经文。那么在上一回的课程已经谈到了，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事实上是延续着前面有关于神选民的身份的信息接连下来的。在上一课呢，我们谈到了神的选民所要尽的义务，就是要行为圣洁。那么在几方面要有所培养，第一个我们谈到说要有盼望的培养，第二个我们是提到了圣洁的培养，第三个讲到了敬畏神的培养，第四个谈到爱心的培养。那么今天呢，我们在查考彼得前书第二章一到十节呢，是接着第五方面，也就是说选民的义务，他除了上面提到四方面的培养，今天这几段经文正是要讲到第五点，新生命的喂养。我们除了培养这些需要之外呢，我们在对于新的生命，我们应该要有所喂养。那今天的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我们又可以分成三部分来探讨。从彼得前书第二章一到十节，我们主要的来思想主题是新生命的喂养。有关于新生命的喂养，彼得至少将当时的信徒分为不同层面的探讨，也就是说，作为神的儿女、神的选民，在生命的成长当中具有某些方面的身份。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将它分了三个大段来作为探讨。首先呢，我们会从第一段，就是彼得前书二章一到三节做一个分享。第二部分呢，是彼得前书二章四到八节。最后第三方面呢，是从彼得前书二章九到十节。从这三个段落里面，我们对于一个属灵新生命的喂养来作为一些讲解。首先我们进入到第一个阶段，我们来看彼得前书二章一到三节，讲到了一个新生命的喂养是作为孩童要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因为在这里彼得把信徒当作一种出生的婴孩，在一个出生的婴孩的当中呢，需要纯净的灵奶，而就在这个成长当中得以完全，并且真正的得着救恩。所以在这我们看到彼得发出了两个呼吁，一个呢是消极方面的，另外一个是积极的方面。从消极方面来讲呢，彼得要求信徒要去除罪恶，要除掉一切不讨神所喜欢的。而在经文当中呢，提到了要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那这里我们就看到了，这是消极面，要去除这些东西。而这些呢，有三组的用词。 我们可以把它归纳出三组。哪三组呢？第一组是恶毒，第二组呢就有三个用词，就是诡诈、假善和嫉妒，第三组是一切毁谤的话。这里面第一组的字恶毒呢，它是一个含义很广的词，原来在新约希腊文可以用作代表邪恶最普遍的用字，这其中的意思包含了恶意、坏的心肠或者是残酷的性情。那么第二组的这个词语呢，我们说包含了诡诈、虚伪跟嫉妒。那么这里面呢所讲到的第一个诡诈，是指着人际关系之间的一种奸险、奸诈或狡猾，是一种扰乱信徒之间能够和睦相处、彼此交通的一个态度。而这个虚伪呢，在圣经当中说是假善，就是假冒为善的样子。其实在希腊文里面，虚伪这个字是复数的，也就是说这种假冒为善的这种表现呢，不是只有一种行为，是多数的。而在这一组当中，第三个讲的是嫉妒，也是用的复数。往往会产生嫉妒的原因，就是别人拥有而我没有，我们不仅仅想要破坏别人所有的，更是呢在别人拥有的同时心里面产生了仇恨。所以这个嫉妒呢是有各方面的，是复数的表达。而第三组的组别呢只提到一种邪恶，就是毁谤。这种要除去的毁谤呢，常常在原来用词是指的言语上的攻击，在各式各样的说法里面，它是嫉妒所结出来的果子。因为呢一个是心里面的，一个在话语上面出现。好，这是三方面彼得提醒我们要去除一切的恶毒、诡诈、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这是消极的。积极的呢，彼得提醒我们在一个新的生命喂养当中，应该要有灵奶的一个喂养。你不能说什么都不吃，那生命就没办法成长。要去除那些不好的食物，免得我们中毒了。那么积极方面呢，我们应该要吸收的是什么呢？彼得说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有关于婴儿跟奶这个关系呢，其实就是婴儿只能吃奶，所以他必须要有养分的供应来自于奶。那么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知道呢，曾经发生了这种毒奶粉事件，让很多的婴幼儿肾脏受到了影响，这是吃错了奶，吃到有毒的奶。同样的，属灵的生命也是这个样子。我们在一个新的生命的喂养当中，要用纯净的灵奶来喂养，并且呢，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要渴慕灵奶。很多时候呢，我们觉得不吃灵奶也无所谓，这个灵命会受到亏损的，是没有办法长进的。灵奶有很多种解释啊，但是肯定一件事情是属于神的话语，当然是真正的纯净的灵奶，是出于神的道，这才是没有受到污染的。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我们需要有属灵生命的喂养，我们也必须要渴慕神的话语，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在新的生命当中渐渐的成长，而且得以完全。好，这是第一方面讲到有关于新生命的喂养，我们作为孩童的成长，消极方面要除去那些罪恶，积极方面呢，我们要有灵奶的喂养。那么接着呢，我们就来看到第二方面，一个新生命的喂养呢，信徒不是停滞于在一个婴儿的阶段，他必须长大的。而长大的过程里面呢，信徒接下来我们来看他拥有的身份是灵工和祭司。首先我们从第一方面来看，在彼得前书第二章四五两节当中，我们看到了一条途径，是指明人如何成为神伟大的灵工这一部分。也就是说，之所以一个普通的平凡人他是能够成为灵工，甚至成为祭司，神的祭司，他 有这样一个身份及地位是怎样来的呢？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的经文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那这里面呢，讲到一个道这个字，道暗示着我们是与基督联合的，也就是在归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在信仰上与主联合。这个道绝对不是一个身体上面走到教堂啊，或者去到聚会点啊，不是这个道，也不是说我们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方，这个道反倒是指着一个现在的时态，我们来到了神的面前，在一个属灵的状态。而这个状态呢，好像是提醒我们，不仅仅是我们个人来到，基督徒其他的信徒们陆续的都来到了耶稣基督那里，我们相聚在主的面前。所以呢，第一个，我们成为灵工，成为神的祭司，首先要做的，我们具有这样一个身份，必须要到神的面前，也就是先将自己摆在神的面前。这是第一点，透过彼得的信息提醒我们如何成为灵工和祭司。那么第二方面呢，告诉我们信徒之所以为灵工和祭司的原因是基督就是活石。在经文当中讲说，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那么讲到这个活石的时候呢，我们要肯定一件事情，其实彼得已经在暗暗的引用了诗篇第118篇22节的经文了。那么在第七节呢，彼得前书的二章七节，彼得就直接引用了这段经文，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所以这个讲到石头的时候，彼得在这里提出来，因着主是活石，我们才能够成为神的灵工和祭司。因此在第三方面，我们也看到接着后面的经文第五节讲到，我们来到主面前，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工，做圣洁的祭司。那么这是因着耶稣基督就是那活石，主耶稣基督是被神所拣选的，而基督成为活石是一个基础点。我们能够成为灵工和祭司，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进入到第三方面给我们的信息，就是信徒因为向主而能够成为活石。那这三方面呢，其实都跟着第四节第五节的经文有关联的。四五节的经文提醒我们这三点，第一，如何成为灵工和祭司，那是来到主的面前。第二呢，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灵工和祭司，因为基督就是那活石，是被神所拣选的。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们因着向主，也就被建造成为灵工，做圣洁的祭司。而在这里呢，也有一个特别的转换，也就是说第四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原来是谈到信徒被建造成为灵工。这灵宫呢，我们可以说是圣殿的象征，也可以说是神的家的象征，也就是教会。那么在这样一个建造的过程当中，信徒不仅仅被建造，他的生命被喂养成为属灵的圣殿，更重要的，他也被转换成为是一个献祭的祭司。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转换。当彼得讲到说被建造成为灵工，而且是做圣洁的祭司，那么这个身份呢，又被再次的提出来了，一个新生命的身份。我们不仅仅从幼儿当中渐渐成长，不仅仅要成为像耶稣一样的活石被建造灵工，而且呢，在这看到我们已经转换成为祭司的身份。好，这是第四方面，我们看到这个信徒成为灵工和祭司的过程。再来呢，第五方面彼得要强调，就是祭司的功能是什么呢？在经文当中说，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看到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属神的祭司， 这个基督徒呢，他所要献的不是旧约的这个牛啊、羊啊、鸽子啊这些献祭。今天作为一个属灵的祭司，他所要献上的这些赎罪祭，早就已经由耶稣基督神的羔羊献上，而且一次的献上已经永远成为祭物。那么我们要献的是什么呢？作为一个属灵的祭司，我们现今神的儿女要献的是神悦纳的灵祭，那就是我们自己的身心灵。接着呢，在这段经文当中的后面，也就是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我们就发现了使徒彼得运用了三处的旧约经文，这是非常特别的。因为呢，在有关于讲到我们灵命成长的过程当中需要喂养，可是彼得在这特别提了三段引用旧约的经文来解释石头。这三处的经文分别为，第一处是以赛亚书28章的16节，第二处是诗篇118篇的22节，第三处是以赛亚书的8章14节。那么在这里面呢，主要是谈到了有关于石头这个用词。三段经文呢，都是将弥赛亚这位拯救者比喻作为石头，而这石头呢，却是因着所呈现出来的是不同的角色的扮演。也就是说，虽然这三处经文都讲到弥赛亚跟石头有关，可是呢，在应用的过程当中所引述出来的却是不同的称呼，却是不同的形态。好比说，第一段引述了以赛亚书第28章16节，在这段经文是把耶稣基督刻画为所拣选、所珍贵的房角石。那么对于房角石，我们要一个认知，房角石对于当时的房屋的建造呢，是很重要的一个基石。也就是说呢，这个房角石是造房子当中最重要的，是经过特别拣选的。在早期的建筑物当中呢，石头作为一个基石、一个基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可以担保这个房子是不是稳固。在早期的建筑物当中，曾经有一块大石头啊，它的体积是21米×3.6米×4米，所以可以想象这块石头到底有多大了。在这呢，彼得就将耶稣基督从旧约里面先知以赛亚所书的经文里面提出来，主就是那一个宝贵的房角石，是让信靠他的人不至于羞愧，是稳固的。那么第二处的经文呢，同样是讲到了房角石，但是呢，他讲的房角石是讲到是匠人所砌的石头，所以呢，从这个描述来看呢，他着重于人不看为好的，不看为宝贵的。这是彼得第二处引用旧约有关于石头来象征或比喻弥赛亚的，这出处在诗篇118篇的22节。那么也就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明白许多时候救恩对世俗的人来讲，他们不看为宝贵，甚至觉得要靠自己的努力来想要进天国，可是忘记了这个救恩唯有耶稣基督才能够成就。而圣经早就说了，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是头块石头，所以这个石头呢，虽然是被匠人所砌的，但是它却是房角的头块石头。那么在这里第二个方面呢，要强调世人所放弃的却是神所特别宝贵的。第三个经文所引用的呢，也是跟这石头有关，但是怎么样来形容呢？这出处在以赛亚书第8章的14节。那么彼得是这样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叠人的磐石。这石头是耶稣基督，是象征弥赛亚的拯救，是稳固的磐石。但是呢，这个时候他所扮演的角色呢，却像是一个绊脚的石头。怎么样会绊脚呢？是因为不相信、不接受，反倒让自己在这原本可以得救的救恩上面受到了亏损。 好，我们就看到彼得在这里借着三处的旧约的经文提到了有关于耶稣基督这一块房角石，这一块在神所看为宝贵的，是可靠的，而在人来看呢，匠人是放弃他的，甚至有人变成了绊脚的石头，但却是耶稣基督，也就是这个神所拣选的活石。在这呢，彼得加入了这三处的经文，其实就是要提醒信徒，也是提醒我们，今天我们在作为一个灵命的成长当中，我们要小心我们的根基是不是就是耶稣基督。因为前段经文提醒我们，主乃活石，主就是那一个活石，是建造灵宫的必要的条件，是我们得要来到神的面前。好，那这是有关于这三处旧约的经文所引用的背景，我们做的一些解释。那么接下来呢，这个新的生命的喂养，除了作为孩童他需要成长，需要灵奶，要消极的消去一些，要积极的爱慕灵奶之外，第二我们谈到了信徒作为灵工和祭司的这样一个过程。再来第三个，我们从彼得书信，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的九节十节，我们看到彼得第三方面提到了信徒特殊的四种身份，以及在这四种身份当中所带出来的使命与任务。经文当中彼得提了四个片语来形容信徒，第一个是讲到蒙拣选的族类，第二是君尊的祭司，第三是圣洁的国民，第四是属神的子民。那么这些用词呢，本来是用在以色列百姓身上的，但是使徒彼得呢，却把他们应用在基督徒的身上。这也是启示门徒们，他们应该要成为一个新的以色列民，也就是神的选民。有人认为啊，这里的概念是指以色列已经被基督徒这个族群所取代了。过去神的选民是犹太人，是以色列这群百姓，但是现在呢，在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完成当中，基督徒的群体才是真正至高者真神上帝所悦纳的选民。因此作为神的儿女，现在的基督徒要珍惜我们是神选民的身份。那么在这用词当中呢，彼得说唯有你们，就唯独信徒才有这样一个身份。这个你们呢，是强调彼得对于读者与不信的人他们之间的地位呢是不同的，所以唯独你们才具有这侍从的身份。那么讲到族群里面，这个拣选呢是应用在信徒的身上，所以我们还是要强调彼得看重这个选民的提醒。而在经文当中提到被拣选的族类，这个族类的词是用在着重于血统关系上，也可以应用在新的以色列民身上，因为我们因着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彼此之间在基督里面联合成为一个大家庭，我们有血缘的关系。好，那么第二个概念讲到君尊的祭司，前面讲到是被拣选的特殊的族群，现在呢更是特别的，不仅仅是作为神的百姓，而且在这里强调祭司的身份。这个名词呢是用群体出现的，是复数的，不是个人性的。我们要明白，这是整个教会里面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不是某一些人特别尊贵，而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在神的面前来献祭，来亲近神。并且这个祭司是君王的祭司，也就是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的祭司，是尊贵的。好，再来第三个词用到圣洁的国度，这可以让我们看到基督徒是完全被分别出来的，是奉献给神的一群百姓。这一段的形容跟下一句是属神的子民有所区别，但又有点相似。也就是说，圣洁的国度要强调这群百姓他们是分别为圣的，是 被神所带领出来的。而第四个讲到属神的子民呢，意思是说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具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我们是专属于真神上帝的。同样是作为百姓，一个是讲到被分别出来，一个是讲到我们的归属于神。那么这些四个用词呢，都在提醒我们作为神的一个儿女，或是说神的选民，我们必须要对我们的身份，我们的使命，我们要明白，因为我们是神的选民。这四个身份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叫我们宣扬那照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美德事实上呢，也就是完全的福音，是让我们有这样一个身份，有这样一个使命来传扬。在最后这一段的第十节说，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这都是神所成就的。因此我们不可以自夸，我们要单单的来仰望神，并且珍惜我们选民的身份。